好，我们继续上课哈。那刚刚有提到说初学者哈，就是151页上面哈，我们对应初学者来说，我们可以说这个有为或者是事相上的东西有生灭无常啊。那我们大家可以体验，大家也能够知道，那这样子比较可以接受啊。那对初学来说，一定要有一个理想的东西追求啊。那就像不会变化、真实不变的涅槃，或者是解脱究竟的涅槃，让我们追求，我们才会觉得说，哎，心会比较踏实一点啊。所以纵使是在学阿含经的人哈，学原始佛教的人，假如我们还是觉得说，哎，涅槃是我所追求的啊，涅槃啊才是我所追求的真实啊啊，那其实这一种思想的倾向啊，它跟如来藏不空啊都有一点像的，都有一点像，因为他把有为跟无为啊是认为是两个截然的界限，其实这个那个无为的地方啊，真实不变的涅槃啊，其实就跟如来藏这个差不多咯，只是没有用到这么后期的名词而已嘛，对不对啊？那白板上所写的就是待会我们要讲的了哈。我们先来看第二啊，标题二，如来藏不空者哈，犯说空相应经为不了义。那刚刚导师举的例子是般若经，对不对？般若经其实对初学来说，他也不会说全部的东西都如幻如化啊。他对初学来说，他还是会说涅槃是呢不如化，就是真实的。那导师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为什么这个后期的这一种唯识啊啊，或者是如来藏啊，说般若经讲空的经啊是不了义的？难道他没有看到这个般若经的这一段经文吗？啊，其实他对初学来说，他还是会讲有一个真实的涅槃可证得，跟你们如来藏有什么差别吗？讲，啊，他说你为什么要倒过来批判般若说他是不了义经呢？啊，所以导师说，这个感觉好像，就是不是真正很了解般若经的用意啦。老师伏笔就是这样的意思啊。那第三，不空论者认为不能够一向说空或者是不空啊。我们这个主题是不空嘛哈，所以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什么东西空需要空，什么东西是不可以空的啊。那白板上我有画了一个图表哈，待会我们都会一直用到这个图表哈，上面那一个。那要空的东西呢，是有为生死的惑业苦，这个部分呢是要空掉的啊。这个我想，不管是阿含、布派、初级大圣，所有一切经都会讲有为生死，这里是需要空的，对不对？惑业苦。那不空的地方呢，那就要分别说了啊。那如果是般若中观来说呢，他会说，生死即涅槃，他不会看着这两件事情啊。他说当体其实他就是有这样子的空性啊。那如来藏跟唯识呢，他们是这样，就是空的是这种有为啊，或者是惑业苦，那不空的呢是一种真实的不可思议的那一种涅槃，或者是清净的功德是不能空的，就很像唯识就是圆成实性都不能空的啦啊。那如来藏呢，就是这一种清净的功德不能空啊，是不空的这个。那这种说法其实跟般若经为了弃应初机的说法，哪有着很大的差别，就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你从般若经导师这样的叙述哈，讲到这边，再接下去看到空如来藏还有不空如来藏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成佛之道那边讲哈，导师说大乘三系哈，其实他们各用的方便不同， 但是呢所到达的目的啊其实没有差很多的。如果说导师用这个般若经来看如来藏的话，他其实也是可以适应初机而这样说啊，什么东西该空，或业苦。当他追求到或业苦啊，轮回生死这种烦恼要空的时候，当他到了某个境界，信心具足的时候，再来跟他讲涅槃也空，这样子的话，他就能够进入佛道了。啊，所以有一些众生他是需要这样的步骤的，需要那个化成啊，才有勇气走下去。啊，否则比如说我们一样啊，我们上课有时还是要放寒暑假的，你知道吗？虽然我们知道呢听闻佛法很重要，但是还是要放寒暑假，没有寒暑假不行，对不对？所以 next week 就是 holiday 大家知道吗？下周我们 是放假，就这样。嗯，对一般众生来说真的是还是需要这样的。哦，所以有时候如果按照导师引般若经这样子来看如来藏的话，如来藏还是很有价值的，还是很有价值，引对初学来说非常非常的有价值。哦，嗯 OK， 那这个就是不空如来藏啊，不空论者，不空的地方是不空清净的功德这个部分啊。那我们继续来看151页最底下哈，倒数第四行，刮胡士的标题哈，刮胡士的标题所依。那所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也是这个图表，他刚刚第刮胡三讲不空是讲到那个清净功德后面嘛哈，空跟不空，空就是空如来藏，不空就是不空如来藏，我们有嘛哈，出现过了讲义。那现在要讲的刮胡四呢，所依就是在前面这个地方，这个如来藏，一切呢不管是或业苦，就是有为的生死，或者是涅槃的无为，都由这个清净的如来藏而为依止而出来的啊，因为有如来藏的缘故，所以成为迷雾或者是染净，所以如来藏自然就成为什么呢？一切的所依啊，一切法的所依，就跟阿赖耶识能够产生一切法一模一样啊，对不对？啊，只是一个形容阿赖耶识呢是虚妄生灭，一个形容如来藏呢是清净无染、真常不变。就这样子的两个解说而已啊，但是实际上他们开演出来的两个啊，生死和涅槃都一样，啊，都一样。嗯 ，OK， 我们来看一下倒数第二行哈，我叫大家看看导师的话哈，导师的这种话哈，有时是要看恩变哈，才会把它项目分出来哈。你来看一下哈，倒数第二行。圣曼经的意思呢，它是这样，如来藏为烦恼所覆盖啊，而成为生死，这个就是第一咯，应该要空的咯，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一句话前面写一个一啊，圈圈的一啊，这个是要空的，或业苦是要空的。那逗号后面与清净功德相应而显出法身，就是有一些东西是不能空的，就是清净的功德这种法身是可以被显现出来的，这个就是二咯，这个是不能空的，有没有？这个是一个是空，一个是不空。那再来呢，最后一行划线的地方是如来藏已经成为迷雾染净的依止，这个就是所依咯，这个就是三咯，这个就是三，就是如来藏才有三个角色，一个呢就是它能生出万法哈，万法就可以分成两类，一个就生死，一个就解脱啊。那所以如来藏它可以为依止，为一个基础，生出这个那个生死啊。那这个是应该要空的，那不应该空的呢，也是它生出来的清净的功德。所以你看这个如来藏很厉害哈，什么都是它变现出来的哈。嗯，那如果它回到原点，我们就不用那么苦了哈，哦。早一点出来，我们就不用那么苦了哈，哦。嗯 ，OK， 我们来看下一页152 。这里大意也差不多啊，152，我们直接看这个不增不减经第三行哈，哦，有写一个阿拉婆数字刮胡一，有看到吗？ 你看到、哦、它的用词都不同，但是你把它归类也都是这三类啊。挂壶一就是本际相应是什么？是不空的如来藏，这个就是清净的功德，是不可以空的。挂壶二呢，本际不相应，就是这个空的如来藏，这个是要空掉的啊，就是相应的烦恼不清净的法，这个要空掉它。挂壶三，未来际平等恒极有法，证明如来藏体为一切法的依止，这个就是什么呢？第三类咯，依止哈，如来藏为依止。所以你这样看，其实它只是用词不同，经名不同，但是它的特色呢，走不出这个图表了。如果讲到这里为止的话，就走不出我白板这个图表了啊。嗯，你抓住这个图表哈，接下去看哈就不难了。那这个为一切法的依止，圣曼经又如何说呢？我们直接看到那个152页的第三个标题，有没有看到圣曼经？有哈，圣曼经的经文底下就是有一个引号哈，就是是依是持是建立，有看到吗？有哈，嗯，就是是能作因啊，五音中的依持力三音，也就是不增不减经的住持。住持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住持一切法，统摄一切法啊。那这个就是最前面这个啦，依止就是能作因啊，万法都是他由他的这个能作的因啊而产生生死，还有呢清净的涅槃这样啊。所以它这个用词，你看我这里写很多个挂壶哈，就是导师在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经，它所用的名词不同而已，实际上它都是一样的东西而已，这样了解哈。嗯，再来就是下一段了哈，一切法依如来藏，这一段有看到吗？有哈，有一个挂壶一，阿拉伯数字挂壶一啊，这个也是有三类哦，我写漏了第三。你看我做讲义，我已经看了很多遍，我都还没有看出来哦。所以要讲课哈、哦，看很多很多很多遍哦，就看出来了这样。嗯，挂壶一就是跟如来藏不相应的烦恼有为法，这个是该不该空？要不要空？要。就是空如来藏咯啊。嗯，那挂壶二有跟如来藏相应的清净法，所以能够得到涅槃，这个要不要空？这个不空，叫不空如来藏咯啊。那这是第二，那接下来就是第三咯，这个三我忘记写下去哈、啊、我没有写下去，大家写一下，生死与涅槃都依止什么呢？真常不变的如来藏而成立的，这样看得出来吗？啊，嗯，那你这样子再想下去哈、哦，其实它就是这样。但是导师底下哈、哦、划线的地方有一个导师提示的东西很好玩哦。导师说，特别是什么东西？导师说，如来藏有相应的不思议佛法，所以呢，众生虽然不知不觉呀、啊，好像很富有的穷子玉有没有啊？但是呢，不知道口袋里面有黄金啊，不知不觉。由于内在具有这种真实的功德，所以能够升起厌离生死苦报，求追求究竟涅槃的动机。哎，所以你看哦，我们会产生这种想厌离生死、求得解脱的这一种动力啊。按照如来藏来说，是因为我们内在有这种不思议佛法在耶。你开始鼓动了他，或者是我们去主动的去听闻佛法，那你这样子慢慢熏习，哎，你这种想解脱的心会起来。那其实是因为我们内在有这种你没有发现过，你不知不觉都有的这种宝藏开始要发掘了，这样可以吗？啊、哦，嗯，好，总结的地方就是跟上面差不多、哦、不过有一个地方需要说明一下的、哦、就是第一、哦、我看还是简单说一下好了，因为这个很重要、哦、我到底是多少神话、哦、 所以呢，不增不增，不增不减经啊，已不再提到这个我啊，就如来藏我。后来的经啊，就比较少用这个词啊。第二，不空。那这里是这样，如来藏的空与不空是有为行跟无为功德，所以要怎么配？如来藏的空是空什么？空有为行。如来藏的不空是不空什么？无为功德。你看哦，你看书要这样画的哦，我都有画箭头呢。你要把那个空画箭头画到有为行去，然后不空呢对到后面的无为功德去，这样你就慢慢你读书哦，你这样的方法你就读出味道来的了啊。当它有这样子的区别啊，空跟不空呢，就对立为二法，有没有？有一个空，一个不空，对立为二法，就是有为跟无为。那它跟《般若经》所说的空即不空啊，或者是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或者是清净跟杂染是一如所说就不同啦啊，跟他们不同。为什么？因为它分成两个法是很明显的啊，有为跟无为是很明显的二法，有些东西是不可以空的啊。再来第三，所依，这里所依呢就是能作因，不过它后面有一个重点哦，他说不能够说如来藏生出一切法，这个是重点哦，那个生啊是关键字。什么意思呢？如果如来藏可以生出一切法的话，它跟那个梵我就一模一样了，所以它不是生的意思，不是由它生出来，不是，它是有如来藏的这一种怎么讲，它这种能造万法的因啊，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叫什么，要怎么形容啊，现在的用词，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吧啊，那所以万法才能够产生，如果是它连这种可能性都没有的话，万法是不可能产生的啦啊。嗯，所以我们说如来藏是一切万法的因，不可以说它生出万法哦，啊，不可以哦，啊。好，那有色这个就不难了哈，大家就可以理解的。我们看最后一行画星号的地方，仰仗如来果德啊，仰信如来果德，众生佛亦如，就众生跟佛啊是一样。初期的如来藏说受法华跟华严影响很大。法华就是讲佛的智慧嘛，引众生入佛的知见，就是众生也可以拥有佛的智慧啊。那华严就是生佛不二啊，相互交涉，就是仰仗佛的这种圆满的功德，所以我们直修这个成佛的道路，这样啊。OK， 我们继续看第三153页第三标题。初期的如来藏说演进成后期的如来藏，真常唯心论。括弧一，初期和后期的如来藏说有什么不同吗？啊，这一段的用词也是有点特别哈，所以我们看一下啊。一，真常不变的实有法为所依，就是我们讲的嘛哈，为所依就依止的哈，就如来藏。真常不变，能成立一切法，所以我称它为真常唯一的唯心论，有没有？我一开头就有讲了哈，嗯，真常唯一的唯心论。不过初期的如来藏说，还只是提到什么呢？真常为所依，然后呢，慢慢由这个真常的法性啊。迈向什么呢？唯心跟唯识这两个步骤。那后期的如来藏说受论师的影响啊，所以导师称它为真常唯心论啊，这个未来会再说明啊。所以这一段的图表我也有画在这边，有没有白板的底下？所以我就说在般若经过后啊，或者般若经过后的华严的思想，他非常重视这一种真常不变的清净的功德啊。 那这一种功德到了如来藏经，它就是一切法的所依。那这一种一切法的所依，它并没有还没有非常具体的提到呢，它是就是像后期的这种唯心论或者是唯识论哈、哦，但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的倾向，所以慢慢的、哦、它会发展为虚妄唯识论，就是唯识，然后也会发展到真常论这个部分来、哦、所以这个基准啊，老实说这个思想的倾向的一个发掘、啊、是很早的、哦、嗯，是西元300多年，就是过了龙树啊，就很快的就流行起来了这个部分。嗯，好，我们看刮胡二，如来藏与心境心本性清净结合啊，本性清净或者是心性本净，我们在部派的时候已经有提过哈、啊，部派论师也有这样的说法哈、啊，就是心本来是清净，为课程所染啊。那所以如来藏经啊，就跟这个自性清净心啊，或者是心本清净结合起来啊，那深曼经就称它为如来藏为自性清净藏啊。好，我们直接看小节啊，小节的地方第三。心性本净为烦恼所染，与本有清净如来藏为烦恼所覆藏，那意思不是非常接近吗？啊，所以如来藏也就被称为自性清净心了。嗯，好，我们看刮胡三，后期大圣又一大系统真常唯心论的形成啊。那第一，后期的如来藏的特色是什么呢？如来藏有人格化，有形象化了啦哈，叫人格化啊。众生的本体当中啊，身心当中具有如来的这种清净色相庄严的功德啊。第二，如来藏融合了心性本净说跟真如等相结合啊，在思想的发展中，如来藏融合了心性本净说啊，也与真如等相结合啊。真如啊，就是智慧的部分啊，哈，真如的智慧或者是空性的智慧，所以我在这里也有提到哦，所以第二行哈、啊、有提到说。空性智啊，依圣曼经说，依空性智而有空跟不空，那又回到我们白板这个图了，有没有？这个如来藏啊，又可以称能作因，这个如来藏又可以称为空性智，因为有空性智的缘故而说空跟不空啊，那。倒数第三行哈、哦，依止这样子的空性智呢，而说有杂染、有漏不相应的烦恼哈、哦，这个应该要空掉的。那不应该空掉的呢，是无漏清净法所相应的如来藏哈、哦，这个是不空。所以又回到我们这个图表来了啊、哦。所以导师其实他都一直在强调这个发展的关系啊，要让我们清楚了解。嗯，好，最后如来藏与生灭世起的关联，发展成后起的如来藏，如来唯真常唯心论。好，请看最后一页哈，154。于且行派与真如哈，就是空所显性来解说如来藏。那瑜伽行派就是比较属于唯识的了哈，他们解释如来藏呢，说这个就是真如，这个就是空所显性啊，这个是不空的，就是圆成实性啊啊。以真如所有的无为功德来说不空啊，好像是解通了，实际上呢是貌同神移而已，就是其实所讲的东西还是一样啦，只是大家 不同，就是不同的风格的一个学派嘛，哈。那《声曼经》说如来藏为空性智，所以后起的中观有的也复合而不知觉啊，因为他用空性智这个字眼啊，所以有一些后来的中观者也不知觉啊，觉得哎，《声曼经》也是谈中观啊，这样啊。那后来说如来藏是自性清净心与六识等气法刹那。开始了如来藏跟生灭世的关联，发展成后起的如来藏啊，不，真常唯心论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我们白板的这个图，它只是提到这个能作因或者是空性智而已，对不对？它并没有提到这一种生灭世的关联啊，就是我们六识里面啊，不是有生灭无常的这一种事吗？啊，那如来藏是怎么样在里面能够安立，或者是在里面怎么样能够显发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到后面呢会再解释这个部分啊。好，总之，如来藏者以空性智融合空意，以如来藏心融摄为是意。那印度的大乘论师啊，论义中观与为是，被融摄在如来藏中说啊，为印度大乘学的又一大系统。所以导师的意思是说，如来藏其实它是比附于中观，于且而发展。比附呢，就是并列啊，它跟它其实在一起同行的，他们没有发现而已啦，啊。那走到目的原来是三个人，不是两个人这样啊，一般还以为大乘只有中观跟瑜伽哈，实际上如来藏才是更有特色的啊，因为它影响了后来的唯识跟唯心跟唯识嘛哈，好，我们来看新的讲义，这是。后起大乘佛法之一的讲义，我们现在继续要看之二啊，虚妄唯识论。因为有这样子真常唯一的思想，所以开展了唯识还有唯心啊。导师先来跟我们介绍唯识的部分。155页啊，讲义。那这里开始只是，我只是想先跟大家说明这个瑜伽师地论的。就是导师介绍的一个轮廓啊。好，我们看第一个标题，瑜伽行者与论书啊。第一，导师呢怎么去考察无着和四清菩萨啊？因为虚妄唯识论的代表者就是无着还有四清，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弥勒啦啊，弥勒。那个叫什么？性空为名呢？他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谁？龙树，还有呢？提婆，还有呢？啊，还有一个，三个嘛？罗侯罗啊，罗侯罗啊，这三个。那虚妄唯识系就是弥勒、无着、世清，请问无着跟世清哪一个是哥哥，哪一个是弟弟？无着是哥哥，世清是弟弟啊。那弥勒呢？弥勒是菩萨来的啦，不是他爸爸哦。啊，弥勒是菩萨来的啊，是菩萨。那我们到真常唯心，我们后面再提他的代表人物啊。但是虚妄唯识论啊，这三个主角啊，大家要记着，因为后面一直在提他们三个啊。那人物考察的依据呢，导师是说依我国译经史啊，就是汉译的这一种大藏经的翻译的那个这一种佐证啊，哈，资料呢来考察他们的出现的年代啊。那导师是基本上是依据这个汉文啊来考察哈，是 五浊和世卿是西元四五世纪之间出现的人物啊。那当然结果我们待会就可以看到了哈，造了很多论书啊。那因为他们很优秀啊，成为瑜伽行派跟龙树的中观派并称为大乘的二大正轨啊。这个是，所以也有说大乘的双臂啊，就是也是中观为师这两个大乘双臂啊，也是指他们两个啊。好，我们来看卦符二，为什么这个学派称为瑜伽派或者叫瑜伽行派呢？哦，那个是因为源自于他们的本论《瑜伽师地论》啊，而得名。那《瑜伽师地论》瑜伽派的得名的由来怎么来呢？就是从《瑜伽师地论》得名啊。我们来看第一阿拉伯数字一的第二行，瑜伽行地。本为一般禅观集的通称，如禅经里面有一部叫做《修行道地经》啊，或者是《修行方便禅经》，原文就是梵文都称为瑜伽行地，就是有关于禅观的啦啊 ，yoga 嘛啊 瑜伽就是 yoga 就是修禅的人呐 啊修禅的人啊。那这部论呢，也是瑜伽行地，瑜伽行地，或者是瑜伽行的所依地啊，也就是瑜伽行者的所依地。那翻译的声音，那个语音有一点不同，所以称为瑜伽师地啊。那整部的名字就叫《瑜伽师地论》，它也是有一百卷，跟《大智度论》一样，一百卷。所以跟本论跟我们大智度论龙树菩萨啊，跟这个无着的瑜伽师地论啊，可媲美哈，两个都非常的一百卷哈，非常丰富。好，全论的组织，瑜伽师地论呢总共分成五分啊，就是本地分、色觉者分、色事分、色异门分、色事分，总共有五分啊。那这五分我有今天有补充一个资料给大家补充讲义哈，补充讲义。那这个就是左边啊，左栏就是瑜伽师地论一百卷的内容大纲啊，它本地分总共是前面五十卷，一到五十卷啊。那这五十卷啊，就是过去那个妙净长老啊，曾经五十卷有讲完哦，五十卷有讲完啊，也是像我们后观院长这样一个字一个字讲的，讲完讲五十卷啊。所以我们大智度论希望能够突破五十卷，我们四年应该超过五十卷啊，院长他说他会超过五十卷，就是前面五十卷称为本地分，就是十七地啊，它的那个整个大纲有分成十七项啊。那内容大纲卦符一，它五十卷里面分成三大主题，第一个呢就是三乘之境，第二三乘之行，第三三乘之果，这个就是净行果嘛，啊，净行果。那一般我们比较听到的哈，就是声闻地啦，就是在卦符二别行里面的声闻地第十三，有看到吗？这个地方是最多人用的，我们成佛之道也用很多这里面的资料啊。他关于修行修禅定的一些资粮啊等等，在这里面呢都有哦，都有讲得很详尽，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凡是修禅啊修 yoga 的人啊都要参考的一部论啊。这个是第十七地。第二呢色觉则分啊， 那他是把本地分的第十四个独决地除外的十六地个别做抉择他的身隐要义啊，就是抉择他的身义啊，叫做什么摘要啦啊，有点叫 summary 啊，就是把它精要讲出来啊，用几卷啊，用三十卷啊，用三十卷来把五十卷的东西浓缩起来讲啊。独决地是很短的，独决地短短而已啊，所以应该还是差不多五十卷啊，浓缩成三十卷。好，再来第三，色是分，就是经典解释法的集成。那导师呢，大家可以对着导师的讲义来看，就是我们的讲义155页，色是分，有找到吗？挂弧三还有挂弧四啊，导师是说是对阿含经的教体啊，就是体力啊，做一种说明啊，经中以不同的名字来表达同一内容的解说啊，就很像导师有说阿含经有提到，比如说啊，比如说什么，比如说眼智明觉啊，眼法眼，那也有提到什么呢，就是智慧啊，或者是明，明就是对应无明嘛，这些名词代表什么，智慧咯，法眼睛啊也是代表智慧咯，开了法眼就是有智慧，那你跟无明对应的明呢也是智慧，那或者是呢你称它为智慧，或者是啊解脱之见等等，这些都属于智慧的义名，它虽然翻译不同，用的用词不同，但是它所指涉的内容是一样的。那 这个瑜伽师地论这个部分啊，就是在把这种收集起来。再来刮胡，就是第五项是四分，是四分，是杂含经或者是律摩达里迦的本母，就是他们的解经的解释啊，经律的解释啊。那这个就是这五分了哈，大概的介绍啊。再来，我们的讲义是155页倒数第三行啊，这个标题挂弧三，除了瑜伽师地论的全论的组织，导师也把瑜伽师地论其他的翻译本啊，单行本的其他翻译也一起介绍给我们知道啊。那这个部分我再补充讲义也有列的更多啊，给大家参考啊。这个就是其他的意义本啊。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155页。最后第三行哈，那谭无谶在西元414年翻译过来了《菩萨地持经》，那《菩萨地持经》就是对应补充资料的话呢，右边啊。就是相当于本地分的卷35到50啊，就是有关于菩萨戒的部分。再来，求那跋陀罗在西元431年翻译出《菩萨戒经》啊，《菩萨戒经》。那这个大家慢慢再来对那个补充讲义那部分了哈。好，我们继续看讲义156页。这两位翻译家是西元4世纪开始过来嘛哈，传译过来。那第二呢，求那跋陀罗的不同的翻译，他翻译了相续解脱经等等，这个也是瑜伽师地论一些品啊， 的不同的翻译啊。那这个是在西元四三五年啊，四三五年。那瓜胡氏啊，国字瓜胡氏，由朱译本推论吴卓世卿的年代啊。吴卓不会词语西元四世纪啊，就是从上面的不同的翻译，将就是单行本译过来的翻译家的年代来看呢，导师说本地分与社觉者分在西元四一四年到四三五年之间已有部分传到我国，所以吴卓的瑜伽师地论啊，吴卓与瑜伽师地论的传出是不会迟过西元四世纪的啊，就四百年，不会迟过四百年。这个是吴卓的大概的年代。那第二，世卿早于西元五世纪来华的菩提留支啊。那导师又发现菩提留支翻译出来的《金刚仙论》，大家有听过《金刚仙论》吗？这个就是世卿菩萨注解《金刚经》的论，叫《金刚仙论》啊。金刚仙世卿啊，世卿菩萨啊。就是吴卓的弟弟啊，那他注解《金刚经》传过来的这一部论点啊，翻译过来是五世纪，所以导师说，论点既然都已经造好传过来，那世卿应该比这个时间还更早一点，所以他不会晚于五世纪啊，世卿啊不会晚于五世纪。那所以结论呢是怎么样呢？我们看第三。依中国易经史的推论结果啊，假定吴卓为西元三三六到四零五年，世卿为三六一到四四零年之间的人，才能与我国易经史的史实相吻合啊。所以导师是用这样子来考察的啦，就是考察一个人物的出现哦，导师是用这样子来考察的啊。好，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吗？这个都在介绍那一些不同的翻译啦，哈，嗯，因为我们接下去要看的那个介绍是瑜伽行派哈，学行的根源啊。嗯，我们这个部分呢、啊，新的这个讲义的这个部分，下一次我再来讲这个第二的好了，因为后面接续很长啊。我们剩下几分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补充资料的意义本好了。补充资料右栏哈、哦，右边这个地方，导师在他的著作里面，刚刚我们有看到哈、哦，其实，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解深密经》啊，哈，看这个右边这一栏哈，卷七十八那里哈，《瑜伽师地论》卷七十八，那其实呢，除了序品之外，全部的内文啊，都在《瑜伽师地论》出现。所以你读《瑜伽师地论》，其实《解深密经》你也读完了，这样了解吧？除了序品而已哦，哦，没有读到，但是。整个重要的内容在瑜伽师地论本身就含了啊，所以导师说有一些人的考察呢，一般我们都想说先有经后有论，对不对？但是导师比较认为哈，先有瑜伽师地论后才有解深密经，因为解深密经是从那里面，就是从瑜伽师地论拿出来了，再补那个续品嘛。一般我们讲续品就是开场白这样，对不对啊？所以导师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啦哈，所以这个部分这个尝试是跟 一些人的看法不太一样的，这个也有争，学界有一点争议了哈。这是版本学的问题了哈。但是这些尝试我们也可以慢慢了解一下啊。好，那其他的大家有兴趣可以慢慢去找来看了哈。那出现的年代，翻译过来的年代，我都有把它标示出来哈。就是瑜伽师地论的其他的意义本啊。那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我们那个法鼓山现在研究学院的校长啊，慧敏法师，他是对瑜伽师地论很有研究的啊。跟瑜伽师这个图表，其实我有参考他很多啊，参考他的部分很多。他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都是写瑜伽师地论啊。所以他跟我们院长都是很好的朋友，两个都是白卷的论师，白卷的大论师。好，那我们这个礼拜上课到这里，下个礼拜我们休息嘛哈。所以大家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下个礼拜这里有浴佛节哈。还有一件小事情报告哈，就是我上个学期有印那个成佛之道讲义啊，因为高雄结缘完哈，现在有重新再印，那重新再印我有把那个寄送全部都加进去啊，前面有一个寄送，全部的寄送有跟前面那一本有一点点增加了那个寄送的部分啊。那大家有兴趣，我们楼下有了哈，大家可以在一楼那边去请。好，我们一起来回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以众生，皆共成佛道。